这里是巴黎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7年7月24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倪楠播报。
美国总统女婿库什纳今天晚上将赴美国参议院作证通俄门的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近东问题特使前往以色列，试图缓和耶路撒冷老城区圣殿山新的安全措施引发的冲突和死亡。国际抗击艾滋病研讨会上，各方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削减提供给抗击艾滋病研究工作的经费。中俄海上联席2017年的演习7月24号上午在加里宁格勒和圣彼得堡的海岸展开，将持续到本周五。这是第一次中国海军进入欧洲水域。日本众议院开始集中审议安倍以权谋私事件。台湾军方证实，4架中国轰炸机今天再度绕飞台湾进行长航训练。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定制北京世界107家金融机构加盟。中国总理李克强称，希望该协会秉承联通合作、共治共享的宗旨，推动区域金融资源配置。中国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吴谦回应中国和印度对峙问题表示，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其领土主权和安全利益，并警告称汉山易汉解放军难。面对联合国人权特使要求不要遣返朝鲜脱北者的呼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中国将继续遣返入境中国的朝鲜脱北者，并称非法入境中国的人员不是难民。被指责和恐怖团伙有关，科威特驱逐数十名伊朗外交人员，叫停伊朗在科威特的军事文化等行动。伊朗称其外交人员将会依旧驻守在科威特。面对备受争议的司法系统改革草案，波兰总统杜达表示将要行使其否决权。音乐、美酒、合唱、舞蹈、斗牛和祭酒。7月24号，法国南部巴斯克地区的拜约纳迎来了第81届巴斯克文化节的开幕仪式。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我们再请倪楠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今天晚上预计将赴美国的参议院作证，就通俄门的事件给出更多的信息。有关详情，我们将会持续为您报道。另外，本周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近东问题特使杰森·格林布拉特前往了以色列，试图缓和耶路撒冷圣殿山新安检器材引发的冲突和死亡事件。7月14号，东耶路撒冷圣殿山附近发生了袭击事件，造成了2名以色列警察的死亡。此后，为了加强安保，以色列日前在圣殿山附近安装了新的安全检查器材，包括多台金属探测器，引发了人们的不满。不仅是民众，而且包括土耳其、阿联酋等国家也纷纷对以色列这一安检行为表示不满。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以色列此举是在侮辱全世界的穆斯林群体，而阿联酋方面则指责以色列把新的安全措施强加于这一圣地是在玩火。随之而来的警民冲突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冲突地点位于东耶路撒冷和被以色列占据的约旦河西岸。此外，昨天夜里驻守阿曼的以色列安保人员在以色列大使馆内部被一名担任使用一把螺丝刀的人袭击，这被认为或许是与耶路撒冷的暴力冲突有关系。受到螺丝刀袭击的以色列警卫在还击中杀死了发起袭击的这名约旦人，当时的混乱局面造成了另外一名约旦人被误杀。联合国安理会本周一召开了闭门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应对该地区的乱局。联合国安理会本次的闭门会议是在法国、埃及和瑞典等国家提出的倡议之后召开的。在大会期间，各方会讨论如何支持该地区的局势得到缓和。有关耶路撒冷圣殿山的新安保措施到底如何，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以色列不排除在耶路撒冷老城的圣殿山采取其他的安保措施以取代金属探测门。以色列国防部巴勒斯坦民事事务部门的主管约阿夫·莫迪凯表示，以色列方面只想确保没有人能够再次携带武器进入圣殿山发动袭击。他说，我们愿意考虑替代金属探测门的其他措施，只要这些措施能确保不会再次发生袭击。以色列国内安全部长吉拉德·埃丹表示，可能最终会撤走金属探测门，转而采取其他的安保措施，包括加强警力、采取有面部识别功能的摄像头等。不过，以色列方面现阶段并没有着手采取替代措施。以色列因为在一处敏感的耶路撒冷圣地圣殿山安装更严格的安全措施， 引发暴力事件，导致八人丧生，许多人担心可能会发生进一步的动乱。圣地昨天仍然留着金属探测器，通到耶路撒冷旧城内的这座圣地至少一个出口附近也装了多台监视器，今天面临的压力不断升高。联合国安理会今天将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不断恶化的暴力事件。
国际抗击艾滋病研讨大会在昨天于巴黎大会堂召开，一直持续到7月26号。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美国要削减至少10亿美元抗击艾滋病的经费，与会各方纷纷呼吁美国不要这样做。美国若真如特朗普所说那样削减抗艾经费，将迫使大多数为非洲裔的83万名病人自此拿不到抗反转录病毒的药物，这种药物对于抑制病毒在感染者体内继续发展至关重要。根据本台法语组驻京记者海克的消息，中俄海上联合2017演习今天，也就是7月24号上午，在加里宁格勒和圣彼得堡海岸展开，并将持续到周五。尽管中俄两国强调本次在波罗的海的军演是一项年度例行演习，且不针对第三国，但是由于这是第一次中国海军进入欧洲的水域，仍然引起了西方，尤其是北约的高度关注。进一步详情，请听夏蓉的介绍。
有关北约对于中俄海军首度在欧洲水域举行年度演习的担心，北约还称将密切注意中俄军舰的行动。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今天发表回应报道，报道引述俄罗斯国家军火库杂志主编霍拉霍斯夫基指出，俄中在波罗的海联合军演是向外界表明波罗的海是一个国际海域，不是北约的内海。鉴于此次中俄两国参演军舰数量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意义，中国社科院俄罗斯问题专家吴恩远也对《环球时报》表示说，如果说中俄波罗的海军演有针对性，那并非针对对美国和北约，而是反对国际霸权主义。现在美国在我们身边搞萨德，美日印在我们周边多次搞军演，北约在东欧国家部署防空导弹，这些压力都推进到中俄家门口了，我们当然要反对。然而北约高度警惕也并非毫无道理，据信中国派遣了长沙号导弹驱逐舰赴欧洲参加演习，这是中国海军第二艘先进 052D 型的导弹驱逐舰，该舰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攻击水面舰艇、潜艇，具有较强的区域防空和对海作战能力。另据在上海的军事问题专家尼乐雄对英国《每日电讯报》指出，在波罗的海的演习目的的目标是北约，但演习是对最近美国、印度和日本在印度洋演习做出的反应，因为印度洋的演习针对的是中国。
今天和明天，日本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将会集中审议首相安倍晋三和其下属干预日本学校法人家计学员开设兽医学院的计划。详情请听本台特别记者楚良一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日本众议院集中审议安倍以权谋私疑惑，24日与25日两天，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在国会休会期间集中审议安倍晋三及其下属出面干预日本的学校法人家计学员开设兽医学院计划，为安倍的老朋友家计学员理事长家计孝太郎以权谋私疑惑。民进党议员大串博志在向安倍质询时指出，在2016年安倍与家计孝太郎共同在一起吃过7次饭，并与其一起打高尔夫球，家计学员开设兽医学院计划有很大进展的时期是2016年8月到9月，而安倍和他一起吃饭在7月以后达6回，在这6次一起用餐的时候，难道没有一次谈及家计学员开设兽医院计划吗？安倍承认家计孝太郎是他学生时代就开始交往的老朋友，但是安倍表示家计学员方面从来没有想利用他的地位寻求好处。安倍说， 没有关于新设兽医学院的要求或官说，在被问到是否介入学员取得许可过程时，他说，我从来没有对特定案件下达相关指示。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国防部今天证实，大陆的南部战区轰炸机再次飞到了台湾东部的西太平洋海域。详情请听本台特别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继7月20号十架中国大陆战机绕飞台湾一圈，台湾国防部今天再度证实，今天上午大陆的南部战区有2批轰6型轰炸机，一共4架，再度飞到台湾东方的西太平洋，绕飞台湾一圈之后返回驻地，台湾军方全程跟监。台湾军方的消息指出，这4架轰炸机是在进行远海长航训练，由西向东穿过巴士海峡后，绕到台湾东部的西太平洋往北，最后往西穿越宫古海域，再返回原驻地。台湾军方强调，全程依规定派遣飞机跟军舰监视侦察，完全掌握状况，请台湾的民众安心。台湾军方特别指出，今天这4架战机是由台湾南部防空识别区以外飞过巴士海峡。之所以强调在台湾防空识别区以外飞过，是因为本月20号10架大陆战机绕飞台湾进行训练时，台湾曾由金国号战机升空伴飞。台湾军方当时甚至首度公布一架金国号战机和一架轰6轰炸机并飞的照片，这说明当时大陆的轰炸机可能已经进入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导致金国号战机紧急升空驱赶。今天台湾军方发布的消息则强调，今天大陆军机是从台湾防空识别区以外飞过。7月20号绕飞台湾的10架大陆战机包括8架轰6轰炸机、1架运8电子战机以及1架运8情报搜集机。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本周一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非法入境中国的人员不算是难民，根据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的需求，中国将依法处理非法入境中国的成员。上周五在韩国首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联合国朝鲜问题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金塔纳曾经呼吁中国需要停止遣返朝鲜的脱北者，并称在中国被抓捕以及强制遣返的朝鲜脱北者数量上升，令人担心。他表示希望中国记得联合国难民和无国籍人地位全权代表议会上通过的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该公约在1954年4月22号生效，中国在1982年加入该公约。金塔纳表示，我呼吁中国就此问题给予那些过境中国的朝鲜脱北者特别的保护。中国政府网7月24号消息，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成立大会于当地时间7月24号在北京召开，成员包括来自世界各国的107家金融机构。该协会的成立工作会议在今年的5月份召开。此前新华社报道，来自亚洲、美国、欧洲、非洲、大洋洲等27个国家和地区的107家金融机构成为了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的成员。从地区分布来看，亚洲区内外会员分别是89家和18家，所占比重分别是83.2%和16.8%，所涉及的领域覆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资产管理、金融教育和服务等。在成立工作会议上，选出了中国银行业协会会长田国立担任理事长，中国银行业协会原专职副会长杨再平担任秘书长。7月24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发展有关情况的发布会。中国的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吴谦对于中国和印度边境对峙情况回答了今日印度媒体集团记者的提问，表示中方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的领土和主权的安全利益。中国边防部队已经现在在当地采取了紧急的应对措施，并将进一步加强针对性的部署和训练。吴谦今日表示，中方强烈希望印方立即将越界的边防人员撤回边界线的印度一侧，敦促印度停止挑衅，并要求印方不要心存侥幸，不要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解放军建军90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是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手段不断在增强，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撼山易，撼解放军难。吴谦的这句撼山易，撼解放军难被多家印度媒体所转述，其中今日印度表示，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为强硬的回复。虽然如此，印度国家安全顾问还是会在7月18号赴北京参会。新闻节目播送完毕，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听众朋友，这里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是由本台记者夏荣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欢迎一起收听。
各位听众，就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即将前往中国出席在北京举行的金砖国家安全顾问会议前夕，中国国防部今天再度就不丹边界问题警告印方不要心存侥幸，抱有任何幻想，强调北京为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将不惜一切代价。中国边防部队已在现地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并将进一步加强针对性部署和训练。路透社的报道称，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中印在洞朗地区进行的情况表示，印方公然派军队越过双方承认的边界线进入中国境内，其行为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基本准则。吴谦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强烈要求印方立即将越界的边防人员撤回边界线印方一侧，这是解决事态的前提和基础。边界地区的和平安宁事关地区稳定和平，符合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强烈敦促印方采取切实措施，改正错误，停止挑衅，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他提到6月中旬中方在洞朗地区道路施工时遭到印军越界阻拦，洞朗地区是中国领土，中方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正常的修路活动，这是中国的主权行为，完全正当合法。吴谦还特别指出，中国建军90年来，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手段不断增强，汉山易，汉解放军难。这一次中印两国有关边界纠纷，双方已坚持了6周之久，对峙的原因是6月中国工程队开始在锡金段洞朗高原地区修建公路。洞朗高原位于中国印度东北部锡金省和不丹的交界处，不丹对该地区提出主权申索，印度支持不丹的主权申索。新德里当局声称，中国在该地区的建设严重影响到印度的战略安全。据路透社援引印度方面称，过去数周里至少300多名印度士兵出现在洞朗地区中国军事营地对面，两军相隔约150米。印方对路透社表示，双方外交官员试图通过不动声色的斡旋，企图避免对峙升级。印度驻北京的大使正努力结束对峙，但还需要找到一个不失去颜面的解决方案。其实上周印度外长斯瓦拉杰在出席国会会议时曾表态，如果中国想讨论该问题，双方都应撤回自己的军队并展开对话。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的国防部此前都对目前中印边界军事对峙发出警告，说现在不是1962，自己国家的军队实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6周来中印双方都在对峙地区加派兵力，目前也有专家认为不能排除爆发第二次中印边界战争的可能。中印两国边界全长约2000多公里，分为东中西三段，但因历史原因全段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主要的争议在东段，即从中国、缅甸、印度三国交界处起，向西到中国、不丹、印度三国交界处。中印边界东段争端主要指的是中方认可的传统习惯分界线与中方不承认的由印度英殖民期时期所划的麦克马洪线之争。周三将在 北京召开的金砖国家安全会议，成员国除讨论一带一路等议题，相信中印边境危机也是此次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Julian 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现在欢迎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7月24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关注的国内和国际新闻焦点内容分别有：法国适龄学生面临入学难和住房难的两难困境，削减住房补助措施引发非议，面临挑战的互联网高速模式发展计划，土耳其媒体自由遭遇严重干扰，西班牙自治区加泰罗尼亚宣布将举行独立公投挑战马德里，震撼了德国汽车制造业的丑闻，以及中东巴以的紧张局势。经济回声报驻京记者在一篇报道中介绍了中国共享单车迅速崛起的相关消息。报道指出，摩拜单车已出现在曼彻斯特街头，其主要竞争对手 Ofo 单车也打算进军国际市场。回声报在报道中首先提出以下疑问：以闪电般的速度占领了北京和上海街头之后，中国共享单车能否在国际市场取得同样的成就？一些初创企业决定开启探索之旅。6月以来，橙色的摩拜单车登陆曼彻斯特街头，首批摩拜单车在英国第二大城市推出，曼彻斯特从而成为摩拜单车进军欧洲市场的第一站。像在中国一样，这些单车不仅装备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还备有智能锁技术，为使用者通过手机应用进行定位、预定以及解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与巴黎的公共自行车 WeLib 有所不同的是，这些共享单车可随意在街头的任何一个地方提取并存放。报道指出，自2016年投入使用以来，摩拜单车服务已在中国上百座城市推出。摩拜单车提供的数据显示，摩拜单车目前投入运营500万辆，用户已经过亿，从而成为全球最大的自行车共享公司。今年3月，摩拜单车率先落足新加坡，随后又在欧洲和美国开启服务，并准备在日本的福冈市投入运营。该公司预定年底投入运营的目标城市将达到200座。报道指出，在这一疯狂的抢夺市场的赛跑中，摩拜单车的主要竞争对手为 Ofo 单车。Ofo 单车披露已在150座城市投入运营，并准备在年底之前再投入2000万辆单车。像摩拜单车一样，这一初创企业也准备进军西部市场。今年2月， Ofo 单车在剑桥开启了试行阶段。无论是摩拜还是 Ofo， 这两家企业均有足够的发展资金。6月中旬，摩拜单车再次为向国外扩展业务投入了6亿美元的资金。根据彭博社的估算，这家获得网络巨头腾讯、德州太平洋集团基金以及华平投资在内的几大企业融资的企业，目前估值已达30亿美元。Ofo 单车则在7月初完成超过7亿美元的又一轮融资，此轮融资由阿里巴巴和中国的滴滴出行等巨头公司联合领投。下一步需要观望的是，共享单车能否在中国取得相同的成就。有分析人士认为，共享单车取得成就的原因之一是地铁或公共汽车站的距离过远，自行车则不失为短距离的解决办法。另一个成功的原因则是，在中国手机付款方式极为普遍，而在国外 Ofo 或摩拜则面临着当地已经开始投入使用的共享单车业务的竞争局面。另外一个可能的障碍则是，并不是每一座城市都能够接受中国街道的混乱状态。在自行车比比皆是的街头，汽车与行人的行为常常受到阻碍。此外，经济回声报在另外一篇报道中披露了朝鲜经济在国际制裁下仍然增长 3.9% 的消息。不过，该报指出，朝鲜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可能影响其2017年的经济增长。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欢迎您收听由王双主持的美国专题。
刘晓波如果天上有知，一定为他逝世后中国民主运动出现的新局面感到高兴。由他的逝世引发的一场有关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大讨论，正在海外中国民运和维权人士中展开。讨论未必有一致的结论，但会为中国的民运和维权运动开拓新的思路。在海外中国民运人士中，除了极少数人，人们对刘晓波为中国民主事业献身的精神并无异议，但有许多人对集中体现他和平理性非暴力理念的那句话“我没有敌人”却不表认同或不能理解。刘晓波是被他不当作敌人的中共谋杀致死，而被刘晓波不当作敌人的中共杀死的中国人，在刘晓波之前已经有数以千万计，包括夹边沟饿死的右派，包括被枪毙还要家人付子弹费的林昭，包括被割开喉管的张志新，包括被吊死的李旺洋，包括一个健康身躯被折磨成恶液质状态的曹顺利，包括在强拆中碾死在推土机履带下的拆迁户。尤其是28年前的6月4日，那些不是敌人的人开着坦克端着冲锋枪，在北京大街上杀死了数千名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中共政权从来没有因为刘晓波没有把他们当成敌人而对刘晓波和那些惨死的人有丝毫的宽容和怜悯。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意境深远，充满崇高的宗教情怀。问题在于崇高对于只懂得掠夺和杀戮和维护永远的掠夺和杀戮权什么也不懂的中共有用吗？我没有敌人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听懂了，于是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中共一个字也没有听懂，于是把刘晓波关进监狱，一直把他关死。刘晓波无疑是中国的曼德拉、甘地，但曼德拉的和平理性非暴力遇到的是有民主意识的南非白人总统德克勒克，甘地面对的是已经实现了民主宪政的英国殖民者。他们都有良知、有底线，所以曼德拉和甘地成功了，而刘晓波面对的是丧尽天良、毫无底线的中共，所以刘晓波不会成功，只有死亡。在这场讨论中，和平理性非暴力仍占据着理论高地，告诉人们如今是热兵器时代，不是陈胜吴广那个拿着一把锄头一把梭镖就可以起事的冷兵器时代，人们手中一杆枪一门炮都没有，如何反抗得了有数百万军队武警的中共？这理由足够充分，但讨论本身告诉人们，和平理性非暴力尽管理由充分，却不可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不可以阻碍人们在推翻中共集权专制的斗争中拓展新的思路，提出新的理论，采取多样的方式。当年中国的89民运失败了，苏联东欧的民运却成功了。苏联成功于叶尔钦站在坦克上振臂一呼，红军的大炮轰击了苏维埃大厦。罗马尼亚成功于民众把独裁者齐奥塞斯库抓起来立即处决。苏联东欧的民众没有机枪大炮，没有在热兵器下流血，也应属于和平理性非暴力。不知道8年多牢狱至晚期肝癌的刘晓波，至死也未获得中共允许他出国治疗，也没有满足他卑微的愿望，给他挚爱的妻子刘霞以自由。他是否对自己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和我没有敌人赋予新的含义？不过人们相信刘晓波至少会欢迎他逝世引发的这场讨论，并且听取人们对他的质疑，因为他是一位哲人，是一位思索者。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我们先来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今晚将赴参议院就通俄门作证。特朗普的近东问题特使前往以色列，试图缓解耶路撒冷老城新的安全规则引发的冲突。国际抗击艾滋病研讨会上，各方呼吁特朗普不要削减该项研究经费。中俄海上联合2017演习今天上午在加里宁格勒和圣彼得堡的海岸展开，北约高度警戒。日本众议院集中审议安倍以权谋私仪的疑惑。台湾军方证实四架中国轰炸机今天再度绕飞台湾进行长航训练。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定制北京，世界107家金融机构加盟。中国国防部回应中国和印度对峙问题称，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领土主权和安全利益。中国外交部称，中国将继续遣返入境中国的朝鲜脱北者，被指责与恐怖团伙有关。科威特驱逐数十名伊朗外交人员。面对备受争议的司法系统改革草案，波兰总统杜达称将要行使其否决权。法国南部巴斯克地区迎来的第81届文化节。现在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7月20日在全球经济权威网站全球政策研究中心的门户网站 Vox 网站刊登了有关中国最近37年来的资本积累、私有资产的增加以及贫富悬殊加剧的研究文章。这是最近几年来相关题材的最具有权威性的研究文章。文章的作者还包括巴黎经济学院的访问学者、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中国的高级顾问李阳博士，以及美国伯克莱大学的学者加布里尔·祖克曼。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将向大家简要介绍这篇文章的大致内容。自从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贫富不均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这是一个在发达国家和中国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果说在西方国家相关的研究多如牛毛的话，由于中国的统计数字缺乏透明，对于中国的贫富差距至今缺乏权威性的回答。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最近公布的工作论文可以说填补了上述空白。文章利用多种官方和非官方的数据，综合国民收入、住户调查、财产数据以及税务数据，计算出1978年至2015年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状况。文章引述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中国 GDP 增长数字1978年仅占全球的 3%， 而到2015年这一比例上升至 20%。 但是文章指出，人们对这一关键时期中国的国民收入与财富分配的演变却了解甚微。在过去的研究中，往往仅仅借助于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然而这一数字往往低估了财富分配的顶端，并且往往与用于衡量宏观增长的数据来源不一致。而这一问题不仅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而且也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持久稳定同样举足轻重。因此在此次研究中，皮凯蒂等人在研究数据来源中不仅借鉴了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而且也采用了非官方包括独立研究机构的统计数字。从文章公布的数据来源来看，不仅包括来自中国官方国民收入与财产数据以及所得税数据，而且也包括了来自胡润财富排行榜以及北京大学社科研究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库等等。这些综合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财富的增长主要原因是私人财富的增加。个人资产同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978年的 115% 上升至2015年的 487%， 而国民公共资产在国民财富中的比例从1978年的 70% 下跌至2015年的 30%， 尤其是在房地产领域，今天 95% 的房地产归私人所有，而这一比例在1978年仅为 50%。 文章分析说，中国已经不再是共产主义国家，但却并不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应该说，中国是一个混合的经济体。有关中国的贫富悬殊的评估，文章解释说，中国政府自1980年就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但是一直到2006年才开始对外公布税务数据，使外界得以对中国的贫富差距做出系统性的评估。不过必须强调的是，这些数据同现实之间很可能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不过他们已经足以显示总体的发展趋势。研究显示，中国最富裕的 10% 的民众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1978年仅为 27%， 而在2015年这一比例却为 41%。 而与此同时，占中国人口一半人的收入同国民收入的比例从此前的 27% 下跌至 15%。 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贫富悬殊不断增加，而城市居民之间与农村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同时不断的拉大。同西方国家相对比，中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贫富差距程度一般低于西方国家，接近于北欧国家的水平。而今天中国的贫富悬殊程度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几乎已经接近于美国。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介绍的是托马斯·皮凯蒂最新发表的工作论文，中国的贫富悬殊程度已经接近美国，是由杨梅编播，感谢玉丽安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下来我们播出的是由阿曼婷主持的国际纵横。
各位听众，欧盟布鲁塞尔当局7月19号星期三威胁华沙当局要启动欧盟条约第七条，剥夺波兰在欧盟理事会上的投票权。欧盟委员会负责欧盟基本原则和波兰问题的第一副主席弗兰斯·提莫曼斯当天警告说，现在距离启动欧盟条约第七条已经不远了。这句话言外之意就是，欧盟可能会对波兰进行制裁，暂停波兰在欧盟理事会上的投票资格。提莫曼斯就此解释说，这是因为波兰司法体系的独立性以及波兰作为一个法治国家受到了威胁。波兰执政当局目前正在对波兰的司法体系进行改革，其中的四个措施都受到了欧盟的批评。首先是2016年波兰对宪法法庭进行的改革，这一改革因为损害了权力制衡的原则，就已经引起各方的强烈谴责。正在审查过程中的新立法草案也被指责破坏司法独立，因为司法部长可以很大程度地影响最高法院的决定。另外，波兰议会最近还通过了两个提案，这两份法案同样引起了各方的担心。刚刚通过的两个法案中，其中一条是让议员在任命最高法法官方面占主导地位。它规定国家司法委员会的成员即日起将由议会决定，而波兰议会是由波兰执政党法律与正义党掌控。另一条则修改了普通法庭的制度，规定普通法院的院长将由司法部长指定。波兰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表示说，这一改革是为了让波兰的法院系统更加有效率，说这些改革是必要的，但波兰反对派认为此举将违反司法独立的原则。 欧洲委员会人权事务专员穆伊兹尼克斯在推特上也对新法案表示遗憾。他说这是司法独立的大倒退，法案的通过是波兰的转折点。欧洲议会最大的跨国政党欧洲人民党党团领袖韦伯在一段声明中表示说，波兰已经穿越了红线，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正把波兰的民主与法治推向了终结。他呼吁欧盟委员会对波兰的行动做出相应的回应。欧盟对波兰的司法体系改革甚为关切。欧盟委员会19号星期三决定重拳出击，威胁华沙要启动欧盟条约第7条款，威胁华沙要剥夺波兰在欧盟理事会上的投票权。这是欧盟第一次对一个成员国进行这样的威胁，这无异于一颗机构核炸弹。波兰极端保守的法律与正义党2015年年末上台执政，该党表示为了司法体制合理化和反腐，要对司法体系进行改革。在2016年改革宪法法庭之后，欧盟委员会就已经启动了对波兰的制裁程序，保卫法治国家的程序。这其实是一个受到追踪的欧盟和华沙的对话。这个制裁程序一直在进行过程中，但是这一程序并没有让波兰的执政党回头，以至于欧盟这一次决定重拳出击，欧盟威胁要启动欧盟从来没有动用过的欧盟条约第7条。欧盟条约第7条可以说是欧盟制裁成员国的核武器。这条法令规定了暂停成员国资格的程序。如果某个成员国经常违反欧盟在欧盟条约第2条规定的基本原则，如自由、民主、人权等，经过除当事国以外的简单多数投票通过，即可暂停其成员资格。但是决定其是否违反基本原则，则需要全体成员国一直投票通过。因此这一次欧盟及时针对成员国波兰启动这一程序，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奥班维克多领导的匈牙利是会反对惩罚波兰的。不过欧盟第一副主席提莫曼斯也表示说，欧盟正在考虑其他的制裁成员国的方法。他说波兰的改革新法案还没有正式生效，我们还不能够做出正式的决定，但是我们可以发出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他还提出，除了欧盟条约第7条之外，如果有可能的话，实行一套制裁程序。这个制裁程序能够在欧盟内被更频繁的使用，以便能够对那些不遵守欧盟法律的国家进行经济制裁。欧洲联合左派出身的欧洲议员马黑·基斯蒂纳·维赫利亚近日也就此告诉本台说，必要的时候要对波兰动用经济制裁的办法。他说，波兰离民主、离法治国家、离欧盟的基本原则越来越远。很遗憾，不只是波兰是这样，因为波兰跟随了匈牙利的脚步。他观察到，和匈牙利相比，各方就波兰的反应是速度比较快，也比较有效。他还说，波兰刚通过的法案意味着波兰的司法独立没有了，将是波兰的行政当局来任命波兰的最高司法机构的人士。也就是说，波兰在通过法律的时候是没有宪法来监督的。他说，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不是这么运行的。法治国家意味着要尊重一些价值观。当一个国家是欧盟成员国的时候，就要尊重欧盟的价值观和司法独立以及基本原则。欧盟的相关委员会应该让这些得到尊重，必要的时候甚至要动用经济制裁的办法， 比如对波兰扣押一些结构基金，他觉得这些也会有效果的。那么欧盟的动用欧盟条约第七条的威胁，会不会预示着波兰最终会退出欧盟呢？就此，欧盟委员会负责波兰问题的第一副主席弗兰斯·提莫曼斯回答说，不会的。其实欧盟还是寄希望于波兰的民意能够帮自己一把。虽然波兰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一再表示说这些司法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反对党指责司法改革就是一场缓慢的政变。最近数日，成千上万名波兰民众多次上街参加反对司法改革的游行示威。比如在7月19号星期三执政党主导下的波兰下院不顾欧盟警告，仍然投票决定将富有争议的法案送交议会委员会之后，波兰星期四举行了全国性的示威活动。数万名示威者20号星期四走上街头抗议富有争议的法案获得国会下院的通过。法新社的报道说，星期四晚间，数万名示威民众聚集在波兰总统府前，要求总统杜达否决最高法院及另外两项改革法案。示威者在总统府前聚会之后转往国会抗议，波兰其他城市和地区也举行了类似的抗议活动。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专题节目，谈欧盟担忧波兰的司法独立消失，威胁要剥夺波兰在欧盟理事会上的投票权。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播出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译文欣赏。
各位好，德彪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音乐界颇具影响的作曲家、革新家，对欧美各国的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彪西的音乐和古典主义音乐相去甚远，在他的作品中已经看不到古典主义音乐的严谨结构、深刻的思想性和逻辑性，也看不到浪漫主义音乐的丰富情感，取而代之的是奇异的幻想因素、朦胧的感觉和神奇莫测的色彩。他的和声细腻繁复，配器新奇而富有色彩，旋律略带冷漠飘忽的感觉，这都是古典主义音乐和浪漫主义音乐所不具备的。德彪西生于1862年，他的前辈中没有音乐家，他的父亲是一个店主，穷得不能给他的儿子任何教育，因此他计划让他的儿子成为一个水手。但是一位曾经做过肖邦学生的好心肠的夫人，对这个有音乐天赋的孩子很感兴趣，于是免费给他上课。德彪西十分珍惜这个机会，他努力学习，11岁的时候他就考上了巴黎音乐学院。德彪西在音乐学院期间成为某位有钱的俄罗斯贵夫人梅克夫人家里的钢琴教师，而且有机会到欧洲各地旅行，像佛罗伦萨、维也纳、威尼斯等，而且最后在梅克夫人的俄罗斯庄园里住了一段时间。在那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些正在努力从民间音乐中为自己的祖国创造一种民族音乐的俄罗斯作曲家。德彪西对这些俄罗斯音乐家所使用的与其他国家作曲家们所用的大调、小调音阶大相径庭的奇怪的音阶非常感兴趣，这些音阶是建立在东方民族民间音乐基础上的。一年以后，德彪西回到了巴黎音乐学院，并像许多别的法国音乐家们一样获得了罗马奖，而完成了他的音乐学院课程。但是他写的音乐和别的音乐家完全不同， 他不常使用那些传统古典音乐中所用的大调和小调音阶，有时他会回到早期教堂音乐的那种有点古怪的古老调式上。他还使用一种全音音阶。德彪西最喜欢的音阶有六个全音而没有半音，比方说 C、D、E、升 F、升 G、升 A， 所以他的旋律听起来同任何过去的音乐都不太一样，而他的和弦就更加的奇怪。德彪西正是运用了他所偏爱的全音音阶，构筑起他与众不同的梦幻世界。他对传统音乐做了许多大胆的改革，正像一种颜色往往是由一些别的颜色组成的那样，一个音往往也是由许多音组合而成的，各种音是由空气中的各种振动引起的。而正如我们从希腊的单弦琴上看到的那样，一个音是高还是低要看振动有多快，但是一个音除了第一个或是主要的振动之外，还有一些次要的共鸣式的振动。造成不同乐器音色差别的主要原因就是泛音的不同。德彪西还在管弦乐队里使用各种乐器的不同组合，来发出柔和的闪烁的音响效果。起初人们还被他的音乐所困惑，并且不知道怎么样去理解他，但是一旦听惯了就会非常的喜欢。德彪西所创立的这种音乐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印象主义的音乐。德彪西一生创作的作品虽然不多，但是他的作品每首都有他突出的特点。他的许多作品已经成为印象主义音乐的典范，其中著名的有歌剧《佩列阿斯》和《梅丽桑德》，管弦乐曲《牧神午后夜曲》，三首交响素描《大海》，钢琴曲《版画集》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声器乐和室内乐作品。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文艺欣赏，感谢收听。
在所有的专题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之后，现在欢迎您收听由倪楠播报的最新消息。
波兰总统杜达本周一通过电视讲话表示，自己将要动用否决权来否决三项备受争议的司法改革草案之中的两项。杜达表示，根据波兰的司法传统，总检察长不能介入最高法院的工作。根据波兰现行法律，司法部长同时也是总检察长。杜达称，相关改革不能体现法律精神，需要重新被审视。此声明一经传出，波兰的货币体对欧元的汇率应声上涨，这被认为是投资界对波兰政治风险降低的表现。波兰相关的司法改革草案受到了来自欧盟等地的担忧和批评，以及来自波兰国内外的反对势力的批评。根据波兰私营电视台 TVN 宣布的民调，55%的受访民众认为总统杜达应该否决相关的改革议案，而29%的受访民众认为杜达应该让法案通过。反对的声音认为，本次司法改革将会导致波兰的权力制衡局面被打破。其中一项草案提到，波兰的最高法院应该有权让法官退休，被政府任命的法官除外。另外一项草案提到了国家司法委员会的改革。这些提案当中受到了来自波兰法官群体的抗议，而民间人权组织和反对派也举行了上千人的大规模游行，在上周六晚间于数个波兰大城市，例如华沙、克拉科夫、波兹南等地上演。欧委会在上周三曾经威胁波兰，称给波兰一个星期的时间拒绝改革最高法院的提案，否则不排除暂时终止波兰在欧盟内部投票的权利。美国也在上周五呼吁波兰政府尊重司法独立性和权力制衡的原则。波兰总统杜达动用否决权的决定，让他直接和执政党的右派保守党波兰法律正义党党主席卡钦斯基意见冲突。卡钦斯基领导的该党派在国会也占据多数席位，他本人并非位居要职，但是被认为是真正左右波兰政治生活的人物。另外一条最新消息是，上周四科威特宣布驱逐了伊朗的外交人员，并关闭伊朗驻科威特大使馆正在执行的相关任务。这起外交风波的起因是科威特认为伊朗和被捕的多名被认为是恐怖团伙的成员有关。伊朗国家通讯社表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对科威特此举表示遗憾，伊朗对科威特此举始料未及。该发言人还表示，在海湾地区我们始终和科威特保持着积极的关系，但是科威特驱逐伊朗外交人员的行动不被看好，但我们可以继续和其保持联系和对话。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今晚将赴参议院就通俄门作证。特朗普的近东问题特使前往以色列，试图缓和巴以新一波冲突。国际抗击艾滋病研讨会上，各方呼吁特朗普不要削减该项研究经费。中俄海上联合2017演习今天上午在加里宁格勒和圣彼得堡的海岸展开，北约高度警戒。日本众议院集中审议安倍以权谋私的疑惑。台湾军方证实四架中国轰炸机今天再度绕飞台湾进行长航训练。亚洲金融合作协定定制北京，世界107家金融机构加盟。中国国防部回应中国和印度对峙问题，称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领土主权和安全利益。中国外交部还表示，中国将继续遣返入境中国的朝鲜脱北者。被指责恐怖团伙有关，科威特驱逐数十名伊朗外交人员。面对备受争议的司法系统改革草案，波兰总统杜达称将要行使其否决权。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倪楠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Julian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由 JL 所演唱的《淤泥》这首法语歌曲来。我要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